今天是我们罗马书读经班第十八次上课，要看的是罗马书的最后一本书第十六章，最后一节，十六章一到二十七节，请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赏赐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有一个向主敞开的心。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信心的耳朵来听神的话，也是用我们信心的眼睛来仰望神，让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可以明白，也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也感谢主，过去这些日子来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罗马书，今天我们读到了最后的一章，求主借着这一章里面的经文记载来祝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读过没有？第十六章读了哈，好，读了之后觉得怎样？这章里面讲什么？问安。行，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主题跟大纲哈。我们罗马书快读完了，我们来复习一下它的主题。它的主题只有一个，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当你把罗马书读完之后，你可以澄清很多的观念，可以把你以前的那些对福音的观念可以都丢到一旁了，然后根据罗马书的启示来了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它讲的非常的全面性，而且很清楚。罗马书的 key verse 就是第一章的16到17节啊，这节我们希望可以把它记得。那它的这个大纲，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问安的部分，这是第十六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本身哈，第十六章，请翻开你们的圣经哈。第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问安哈，一开始他是推荐一个人，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讲到有位姐妹，她叫菲比，然后说她是从坚格里那边来的，她是那间教会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如果你们读经的时候读到一个地名，然后你读到这个地名就说，哎，这个是哪里？那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进一步去想要查一查，说，哎，我来查查看这个坚格里在哪里？你们会不会做这个动作？那这是查经的基本动作，是吧？你们基本动作是好还是不好？你们读经班读到这种程度的话，你们应该基本动作都已经改良了。你们如果读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跟原来那种基本动作一样，那你们差不多是白读了。就是碰到那些不明白的名词或地名或人名的话，你们会做一些查考。那坚格里是这样子哈，我从网络上拿了一些地图哈。这张图比较大一点，你现在看到的是那个希腊这个地方最南端的地方，然后它那里有一个气球泡泡，那个就是坚格里哈。在坚格里的稍微上面一点，西边一边那里有个地方叫做哥林多哈，我再把它放大一下，这个图你们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哈。那这是希腊哈，这有几个很熟悉的名字，一个是雅典，这大家都知道哈，所以它距离雅典并不太远哈。然后哥林多在圣经里面算是相当出名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坚格里就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海港。那你去查一查参考书的话，就他又告诉你说，哦，坚格里在哥林多的东方差不多6英里左右，然后是一个 seaport 啊，这个是坚格里。现在我们讲的这一个人呢叫做菲比，他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那保罗他是特别就推荐这个人给罗马教会里的人哈，他就说，哦，这个菲比呢是我们的姐妹，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很可能是怎么样的？因为古时候的人送信啊，他们不是说现在 email 或者是贴个邮票什么的，他们是 有个人真的是千里迢迢的把那封信送到当地的人手中。所以这个腓比多半就是那个 messenger， 就是那个信差，就是保罗。保罗写这封信是在哥林多写的，你刚刚看到哥林多跟间隔里很近了哈。保罗写完这封信之后，要有人帮他把信给送到罗马去。很可能这次的这个信差呢是个女的，是菲比，就是菲比。然后他就把这封信到了罗马，然后人家说你是哪来的，说哦，我叫菲比，我是坚格里教会来的，我这有一封信是保罗说要把这封信交到你们手中的。哦，你是菲比，让我们来看看这封信。他们就读到最后，保罗就说哦，你们要接待这个人，接待这个叫做菲比的人。那保罗怎么称呼他呢？说称呼他有一个很亲切的名词啊，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哈。他特别加上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姐妹啊。我们组里面称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讲弟兄姐妹那个好像很平凡，你讲的时候不会有感情的，你觉得说哦，这就是基督徒就讲话就是这样，你不会有感情的。但是当他这样子用感情说出来说我们的姐妹的时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情况，是我们的姐妹。你知道这个称呼哈，弟兄姐妹这个称呼其实是最好的称呼。我刚做牧师的时候就很看重这个弟兄姐妹的称呼，我就想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我们不管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但是一到教会里我们就是一家人，都是弟兄跟姐妹。所以我就很注重说，哎，我们在弟兄在教会里面咱们都是弟兄姐妹，你在社会上不管你官做的多大，到了教会里面都把它给放到外面去，然后到了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如果是长辈的话就是伯伯伯父伯母这样子。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实际情况是在基督教会里面呢还是很在乎社会上的这些称呼。那当初我就遇到了大困难，因为教会里面有人坚持说你们叫我的时候要用社会上的 title 称呼我啊，我是什么主席或者是什么教授，你如果叫他弟兄的时候他听了他就很不高兴，所以一定要这边坚持说用这种比较尊贵的 title 来称呼他。然后就变得说，哎，那这样不是说教会跟社会上一样，那为什么说轻看弟兄跟姐妹这样子的称呼呢？那这岂不是更好的一种称呼吗？为什么我们要丢掉更好的去搞那些社会上的那些东西？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有时候教会会像社会，就当一个教会里面到大家都可以很喜乐的用弟兄姐妹称呼的时候，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我在上面就写了一些，因为我在德州待了12年，那边南方的基督徒他们都是 brother， 那我们这浸信会的圈子里面啊，传道人之间很喜欢就是说用弟兄的称呼，他们看到我大部分不会说 Pastor Wang 或 Reverend Wang， 就叫我说 Brother Wang How are you， 那我也叫他 Brother、okay? 那这是我们浸信会非常注重这个称呼。然后你这样叫的时候起码对我来说啊，心里很舒服，哦，我们在组内都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比其他称呼更美好的一个称呼。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那就是翻译成这个女执事就给我们找了麻烦，因为她用的是那个女性的那个语气，所以加了个女字哈。她原来用的这个 diakonos 就是一个，就这个字是那个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就很普通的一个字了。大部分的时候圣经就把它翻成，如果你是英文圣经不管你是什么版本的话，多半把它翻成是 servant， 我们中文圣经大部分就把它翻成是仆人，有时候翻成是用人，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之下也把它翻成是执事。然后英文圣经有时候它少数情况也翻成执事啊，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但它就翻成 deacon， 这 deacon 就是 diakonos， 就是你把它 transliteration， 就是按照字母一个 D 对 D， E 对 E， A 对 A 的这样翻出来就变成是 deacon。 所以现在你在教会，英文教会，美国教会里面讲 deacon， 他就认为你是一个 office， 一个 title， 是一个做执事的这个人物。 但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仆人的意思。请大家翻到前面第十五章，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哈。第十五章第八节哈，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等等。你去看几乎是所有的英文的版本，不管是 NIV NASB 或什么，这里基督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他都翻成是 servant。 基督就做了犹太人的仆人，为的是要向他们证实神的话等等等等哈。你就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执事跟用人跟仆人之间是互通的哈。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在第十六章第一节一开始讲到说菲比她是个女执事，那有的圣经又翻成她是一位仆人，是一位神的仆人，是服侍神的。那可是因为我们和合本从一开始就翻成是女执事，所以就开始就有一个争论哈。你知道我们那个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有些比较保守一点，有些比较开放一点。那个保守的教会就是说，这执事只能弟兄做，不能姐妹做。说所有案例执事的时候，只能有男的做执事。那有人就说，那你看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那个菲比，她不是一个女执事吗？那圣经中明明有女执事，那为什么不能够设立女执事啊？所以有这么一个争论在。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到现在在教会里面的话，有的教会有女执事，有的教会没有。这个关键就是出自于这个diaconus 这一个字哈。好，他说，当菲比来的时候，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是说用配得上基督徒这个名字的方式来接待他。换句话说，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你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接待他，要接待他的，让人家就是这种叫做基督徒的接待。有一种是普通的接待，就是随便把他应付过去，说你们要用基督徒的接待来接待他。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哈。这个帮助的话是很实际的，是现实的。古时候的人，他们出去 travel， 他们不像现在的人很方便，你可以预先订下旅馆，身上带着 credit card， 到哪里都不怕。那他们真的是就是背着包袱，身上带了多少钱，用完了就没有了。那他们就是靠什么呢？沿路上有人帮助，特别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在当时非常的普遍，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就接受当地圣徒的接待跟帮助。姐妹来到我们罗马了，那你就别担心了，就住在我们这儿，吃在我们这儿，然后你回去有盘缠没有，我们这弟兄姐妹给你送行，给你出钱，给你路费，送你回去。保罗讲的是这个，是实际上的帮助。好，这个举荐完了，下面是一连串的问安，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开始是对罗马教会的问安。我给大家再看一张图哈，这个是罗马帝国的地图哈，这个是罗马帝国版图最大的时候，那是在主后117年的一张地图。不过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这么久，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五六十年左右哈。但你大致可以看一看，我用两个 dot 把它标示出来，那个黄色的是哥林多，也就是坚格里那一带，这是保罗写这封信的地方，他是在哥林多写这个罗马书的。那个红色的 dot 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哈。他这封信呢是托了人把他送到罗马去的。那现在你看到一连串的名字，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 dot， 那个教会里面的人，然后保罗就写了很多，有人算了说总共他问候了26个人。那我们就有一个有个疑问哈，这是你读圣经的人应该会开始问到，保罗有没有去过罗马？写这封信的时候没去过对吧？ 他到过那间教会没有？他没有去过那间教会，他怎么认识那教会里面这么多人呢？他一个一个问，问了二十几个人。你现在问我说那个旧金山教会的，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讲不出二十几个名字来。那保罗在那个资讯比我们更不发达多少倍的时候，他居然知道罗马教会这么多的人，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哈。中间有一些人是他过去认识的，后来搬到罗马的，那有一些很明显的是因为他关心那边的教会，常常的去打听他们的消息，然后就知道了很多关于那间教会的事情，所以到最后他可以讲出这么多的名字来，就好像都是跟他们认识很久的人一样的来问候他们。这是跟我们看到说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的一种关心哈。他一开始讲的是百基拉跟雅居拉，那这两个人是保罗认识的，而且跟他们在一起过。大家记不记得这两个人？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这里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百基拉，一个叫做雅居拉。现在我告诉你们说，这两个人是夫妇，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妻子。那你告诉我哪个是妻子，哪一个是丈夫？百基拉是丈夫还是妻子？女，赞成是百基拉是妻子的请举手，赞成他是丈夫的请举手。答案是他是妻子哈，然后雅居拉是丈夫哈。就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哈，大部分他们两个名字一起出现的时候，就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总是那个做妻子的名字先出现，总是先讲百基拉，然后才讲雅居拉。那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反常，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如果讲到丈夫跟妻子的话，一定是先说丈夫的名字，再说妻子的名字，只有这一对 couple 很特别啊，所以就引起了很多的猜测说，可能百基拉在他们夫妻当中是特别属灵的那一位，然后他对基督徒当中就做了很多的事工啊，大家一提到这个父亲的时候，总是先想到那个太太，然后才想到那个妻子。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十八章的记载哈，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稍微认识一下这一对非常可爱而且可敬佩的夫妻哈。《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我读一下哈。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还记得我刚给你看那个地图吗？啊，雅典，哥林多。啊，在哥林多呢，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好，这个时候先讲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格老丢是谁呢？是罗马的皇帝。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就是说这对夫妇原来是住在罗马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罗马出了动乱，主要是犹太教的人逼迫基督徒，然后那个罗马的皇帝他弄得他很火大，他就干脆下一道那个他们的罗马的圣旨，说这罗马城里只要是犹太人全部都走，结果那一段期间，就所有的只要是犹太籍的人都被从那个罗马赶出来啊。就在那个时候，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夫妇呢就被赶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跑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保罗遇见他们，一讲之下，大家都是同乡，都是犹太人，而且不但如此，而且还是同行。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同工。都是犹太人，而且是制造帐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跟他们有一段同工的时间。然后保罗在哥林多住了多久呢？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所以他对这对夫妻算是相当的认识哈。请你们再看一下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六节哈。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里说这个他哈，你在前面看的话是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人，这个亚历山泰哈，一个叫亚历山泰的人，他说不是亚历山泰，亚波罗，从亚历山泰来的，叫做亚波罗的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而且很能够讲圣经哈，但是他对主耶稣基督的道理不是很明白。那这对夫妻哈，叫做百基拉跟亚居拉的夫妻，他们能够把圣经的真理给这个很有学问的犹太人讲清楚哈，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对夫妻真的在主里面，他们对真理有很深刻的认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回到罗马书第十六章啊。保罗一开始问候就讲到这一对的夫妻，百基拉和亚居拉问安，然后就说我很感谢他们，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那在第五节哈，十六章第五节，他讲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保罗现在开始问安，他就一个一个问下去，到第五节他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个家就是百基拉跟亚居拉，说也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家里面的教会嘛，表示他们家里怎么样？他们家里开放，是给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是不是？对。那这里你看这个教会的话是什么意思？家庭教会，对 ，wonderful， 对。就是我做牧师这些年来，一直遇到说有个观念困扰着基督徒哈，就是一讲到教会的时候，一般的基督徒，慕道友根本不必说了哈，他们很自然而然的，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教会呢就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基督徒就会说教会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然后没有信徒的人他就想教会就是一种宗教的组织，他们想到教会就是这个。然后大家就带着这种观念来看教会，那有的基督徒他就看了很久，他就一直觉得说教会就是我们来敬拜神的那个地方是教会啊。那他们不了解的说，他这个观念从一开始是错误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那这个观念从来就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圣经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清楚。圣经从头就说教会就是一群人，在他家中的教会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在他家里聚会，然后那些人叫做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这群人我们叫做教会，这个房子可不是教会。你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这句话怎么说？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要记得这句话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可不是为一栋房子舍己，为我们这些罪人，基督爱我们哈。我们是教会，那我们这些人走到哪里，教会就走到哪里。如果今天早上我们到那个公园里面去聚会，那个教会在公园哈。过两个月我们搬回新堂了，教会在新堂。我们走到哪里教会走到哪里，我们是教会，你要认清楚这一点。那些有已经信主有新生命的人，他们聚在一起是教会啊。还有一点基督徒搞不清楚的，刚才我们九点钟的时候有主日崇拜，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大群人在一起聚会，在那里唱诗然后听讲道，那群人不是教会。那群人不是教会是什么？是会众 congregation。 那时候会众跟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一群人里面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有基督徒有慕道友。那教会它的 definition 很清楚，它只有说已经信主的有新生命的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那群人才叫做教会。 那当他混杂的情况之下，有慕道友打开他们的心灵来追求的时候，那他还没有信主，那在教会里面就还没有他。这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所以大家要看清楚，这点很重要啊。那再往下面我们看一下，就这很多的名字我大概就不一个一个的去读它了，总共有26个名字。那就是问候了26个人，其中有24个人有名字，然后有2个人没有名字。这没有名字的在第13节又问候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就是鲁弗的母亲没有名字啊。那鲁弗这个人大家会不会听到之后说好像有亮光一闪的感觉？一般人相信说这个鲁弗就是马可福音所讲的那个鲁弗啊。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第15章第21节啊。那这里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耶稣被鞭打了，然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他们就叫耶稣背着十字架，然后到外面要钉死他。但是因为耶稣那时候身体很虚弱，后来就背着十字架就背不动了哈。在第15章第21节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就这个亚历山大跟鲁弗呢，就是这个西门的儿子，就是当初替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人。所以大部分人就觉得认为说这里讲的这个鲁弗就是那个鲁弗。为什么呢？因为马可后来是在罗马传福音的，然后这个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说这个亚历山大跟鲁弗。而且你看这个马可的讲话的那个语气啊，马可福音15章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然后他好像突然顿一下，就跟那些听话的说，哎，你们知道他就是亚历山大跟鲁弗的爸爸。他一听，哦，原来是鲁弗的爸爸，哎，那个是你爸爸，你爸爸当初替耶稣背过十字架。大家就对鲁弗投以敬佩的眼光。很可能那个时候鲁弗他是在罗马教会一个很活跃的一个弟兄，然后他的父亲当初曾经是替耶稣背过十字架的啊，是这么一个人。这里面有点信息，这里面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信息给我们现在的教会，它是这样子，我写的这边哈，用英文讲就是 unity in diversity， 就在不同中合一哈。这名字里面有学问的，这26个名字代表不同的人，他们里面有男的有女的。第二个就是他们有外邦人有犹太人，中间有几位是犹太人，刚一开始那个百基拉跟亚居拉是犹太人，然后保罗特别说我的亲属的那里有几个人指的应该是犹太人。这是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合的教会，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哎，中国人跟美国人在一起的，我们每次崇拜的时候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都在一半中国人一半美国人，或者是有中国人跟说西班牙语的在一起。那罗马教会是一个突破种族界限的一个教会。那另外就是有贵族有奴隶，那这个是他们专家研究出来的。就有几个名字是在那个时代 very common 的一种那个 slave 的一个名字，他们就找出几个说，这个根据那些史籍的记载是这种名字，就是奴隶当中这种名字特别多的。然后还有几个是很明显的是那个贵族的，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贵族里面有类似名字的。所以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可能是有贵族也有奴隶混在一起的。那最后是这里面有出信的，但是也有在主里面很久的啊。这是在第7节啊，16章第7节，保罗问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东尼亚和尤尼亚，很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哈。问他们的安，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然后保罗接着说，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这两个人信主比保罗还早，比我就是他们信主很久的，所以有信主很久的，也有信主比保罗更久的，初信的有比保罗信的更久的。弟兄姐妹，这些名字给我们看到了一种很大的突破，是一个教会美好的见证哈。就它突破了人类之间的四大障碍，这个障碍大概是人类社会当中常见的最大的障碍，一个是男女性别上的障碍哈，一个是种族的障碍哈，种族的障碍几乎可以说是最大的一种障碍哈，还有一种是阶级的障碍，有的地方他们可以突破种族，但是不能够突破阶级哈。同样有钱，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可以住在同一个豪华住宅区里面，平安无事的相处，但是就是他们一本说这一群人里面有黑的有白的有亚洲人，他们都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如果阶级不同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相处哈。那另外在基督徒来说还有第四种障碍，是灵命的障碍，那这种教会这一间教会它可以突破，在教会里面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贵贱，不分灵命的深浅，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合而为一，那这是教会美好的见证哈。那家中的教会这个意思我已经说过了哈。好，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罗马书16章里面有两个名称上的问题，那个女执事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哈。你可以说她是女执事，你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女性的一位服侍神的人，一个仆人，看你要怎么解释都可以。那另外一个问题哈，一般人读到罗马书16章第7节，他会有问题说，诶，说这两个人是在使徒中有名望的，然后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安多尼古，一个叫做尤尼亚，说这两个人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一般基督徒就说，我没听过这两个人呐，我听过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使徒保罗，我从来没听过使徒这什么安多尼古跟尤尼亚，没有听过，就说到底是使徒是怎么定义的哈？有好几次有人问我说，牧师，请问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还有没有使徒？有时候我听到某人自称他是 apostle 是使徒，到底我们现在还有没有使徒啊？圣经里讲到使徒的话有两种，我们最常听到的一种的使徒叫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那这种使徒的话现在早就没了，因为这种使徒有很清楚的定义，就是说当初跟耶稣一起进出的人，跟过耶稣的人，亲自跟过耶稣的人，那这些使徒包括耶稣亲手拣选的那12使徒，因为后来其中那个犹大卖了主，后来也吊死了，他们又另外选了一个人叫做马提亚，他取代了犹大的位置，所以12使徒，再加上使徒保罗，后来耶稣向保罗显现，亲自拣选他，所以使徒保罗。那另外还有一个人，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在耶路撒冷教会他的地位非常的崇高，甚至说当所有的使徒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是这个人做主席，听他的讲。那这个人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也是当时的一个使徒。基本上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话就是这几个人而已，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使徒，他们其实是使者的意思啊。在哥林多后书8章23节有讲到说，这些教会里面出来的使者，那用的也就是这个使徒的这个原文啊。那讲的是说教会所派出来的这些 missionary， 他这种的意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missionary 宣教士的意思一样，就从各地的教会派出来的一些弟兄姐妹到各处去传福音的。那这两个人应该是教会的使徒，而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哈。所以意思是这样子。那问安的部分我们就看到这里哈。那下面那一部分哈，保罗在结束之前就开始来做了一些警告，在第17节，17、18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好，就这里保罗他提到了一个警告，说你们要躲避这些人。那这两节圣经我们来看一看，保罗说有一种人呢，你要躲避他们。啊，保罗说这种人呢，有几个特征，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他们会离间你们，就会在你们中间挑拨是非，让你们彼此分离的，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他会叫你们跌倒，这圣经里讲的跌倒都是对信心而言的，会使你们在信心上跌倒。那第三个，会让你们背乎所学之道，说这些人这样子的人的话，我劝你们要小，要留意 pay attention， 要注意说，哎，怎么发现教会里面最近有些不和，然后最后弄到最后说好像都是从这一个人开始的，都是他在那东讲西讲，都是他造成的。然后说你们要留意，你们不要说傻乎乎的在那里说，哎，怎么这样子，查我什么都不知道。保罗说要留意，要知道，然后找出这个人来，找出之后怎么样，说躲避他们，就离开他们，离他们远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有神做工的地方就有撒旦在做工，神祝福的教会里面也是撒旦所攻击的教会。罗马的教会非常的蒙福，但是罗马的教会里面也有撒旦的工作。很合一的一个教会里面有那些离间，有那些纷争的事情也会发生。所以说我们要有智慧，要了解，不能够说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有一种人，你如果光听他讲话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如果留点心，你去看那个结果的时候就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有些人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你日子久了你发现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非常的合一，大家就非常的融洽，就相处的就很好，说啊，这个是神所使用的人，他把弟兄姐妹都合在一起了。那另外有一些人，他在那里久了之后，就虽然他说的很好听，那久了之后，你说为什么只要他在的地方总是有纷争，总是有分门别类的，这里搞个党，那里搞个派，哪个小组的，然后人就心就越来越冷淡啊。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啊，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离间的啊。这些人通常是比较有私心的，那这个我因为牧师做久了，所以也看多了。有些人他是带着那个私心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他服侍的其实是带着一个目的，他一方面做很多的事情很热心，但是另一方面他希望说在教会里面有他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因为他的这些服侍说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很认同他，然后 eventually 就会说听他的，然后慢慢就好像说他在一个大团体，在一个整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他私人的一种，说的不好听就是一个势力的范围。那这个我做牧师这么久我看多了，说人服侍神呢，不是每个人都是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不是每个人，有人的确是带着私心的。那你看一件事情，我教你一件事情，你看一个人服侍到最后啊，如果那些被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都很对主耶稣基督很忠心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好的，就是忠心服侍主的。如果他服侍到最后是大家对他很忠心，对这个人很忠心，我就是跟定他了，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带错方向了，他是存着私心的。所以你看这一样就好了，你光听讲话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说这个人带了半天就大家就只认得耶稣，那就对了。但是到最后如果大家就是看定了他，跟定他了，那就是错了。那教会里面有这种人。那另外一个现象，他是说会叫人跌倒。那跌倒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了，通常是说信心上面， 就是慢慢的说人就变得说对神开始怀疑了，冷淡了，远离了，甚至到最后不信了哈。那这种人也是就是你得看一看。我也看过一种现象，就是有人他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他常常说我要去帮助啊，他们常会用帮助这个字眼，说我去帮助弟兄姐妹，然后甚至说我要成立一个自己的 group， 然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会为他们祷告，然后会跟他们讲一些圣经的话。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你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发现他那个里面的人，他那些他所接触被他帮助的人后来都不见了，有些人就冷淡了，远离了。那有些人通常他是不来教会的，有些人甚至就说他不信了。但是当这个人说我要去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讲话是相当属灵的，然后他会用很多圣经的话跟你讲。可是你要看他的果子啊，耶稣就说你不要看他的听他的话，你要凭着他的果子把他认出来。所以你要看说这些人所接触的人，如果被他接触之后这些人跌倒变得冷淡不信了，那么这个人就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另一方面他去接触之后，那些人对主信心坚固，你看那使徒行传讲保罗啊巴拿巴啊这些使徒们到各处就是坚固信徒的心哈，教会就得坚固哈，然后那个是你就知道是对了。那这里有一种人会使人信心跌倒的。然后第三个特征是说背乎所学之道，那这个我们现在的人比较会疏忽一点。我讲给弟兄姐妹听，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讲到说这个道哈，就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当初都是有一个神的仆人去把纯粹的福音教导给他们啊。保罗教提摩太，他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也是这样子讲，就说你要知道你的道理是跟谁学的。然后我当初所教的那些道理你不能够离弃。你看那个保罗他讲话哈，你看那加纳太书一开始他讲说，如果有一天甚至来了一个天使，有个天上的使者，他来传福音给你们，如果他传的福音跟我传给你们的福音不一样，那个天使就应当受咒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后来说，他说我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的，我就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里面传，所以你们我怎么教给你们，你们就怎么信怎么学。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跟谁学的，你们不要以为如果来了一位天使，我说这是天使，天使讲的跟保罗不一样，说那我们去信天使的吧。保罗说如果天使讲的跟我的不一样，那个天使该受咒诅。就说你不要被离弃所学之道，不要背乎所学之道，你要知道什么是纯粹的福音。那你知道在教会里，特别我们在21世纪教基督教这整个的大范围里面，声音非常的复杂，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你如果自己真理不坚固的话你一听到不同的声音的话，你会摇晃，你很快的会背乎所学之道。因为能够让你背乎所学知道的那些道理，可以打动你心灵的道理，都是更好听的道理，通常是跟灵恩有关系的，跟繁荣福音有关系的，跟心理学有关系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道理是跟谁学的，你不要背乎所学知道，你要学那个纯粹的道理。保罗是说这些人的话你就要离开他们，你要留意而且要躲避他们这是他这里给的一个警告，要你们要防备这些人。然后他特别有讲到一件事情哈，这个劝告，他这件劝告我觉得很管用。他说这样子的人呢，你要注意到他们，因为这样的人，第18节，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然后说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哈。那这句话你得记得哈，就在你在社会上相处的话，这句话帮助也非常的大哈。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就是说这些诱惑人的人，他讲话好听。你不要一听到哪一个人讲话好听，你 耳朵就这边贴近他，就是一直听他听他的话。然后我老公一天到晚跟我吵架，讲话很难听。然后现在有别的人这边讲话多好听，都是说我多好多好多好，我听了我心里就很喜欢。为什么每次跟他一讲话，我心里就舒服了？然后你就会喜欢听这种话。那，那个好话说多了，其实是有其他的目的，有不良动机的哈。我这边做了一些 word study， 就是花言跟巧语，它原来是两个字哈。然后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字根，就是 logia， 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话的意思哈，说话的话哈。然后在这个花言前面加的那个字眼，那个字呢，就是好的意思，就是说好话，好听的话。然后那个巧语前面加的那个字是美的意思，很美的意思，叫做美话，就是溢美之词哈。那个好话就是说了你很动听、很好听的话。那个溢美之词，那个 eulogy， 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你在美国的话，你参加葬礼里面总有一个项目叫 eulogy， 那就是说赞扬那个死者的，通常都会请一些亲朋这边讲啊，死去的这一位人他当初是待人怎么样善良，怎么样好，会讲一些这个叫做 eulogy。那我们听的时候也知道说这是一种对死者的一种敬意，是一种溢美之词哈。那他原文就是从这里出来，就是如果有人 eulogize 你。一天到晚跟你说 eulogy， 你那个时候心里反而要马上有个警告的机就响了，说他为什么一直讲这么好听的话跟我听，为什么用花言巧语对我说话呢？他说这些人他骗的那个对象是老实人哈，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哈，有点经历的人，他听到有人讲话这么好听的时候，他会心里会警戒起来的，但是。就是你们啦，对，你们这些人就是老实人。那个基督徒是什么？是善良的羊，就是不骗你们骗谁嘛。基督徒大部分是老实人，是心地相当善良的，然后人家讲话他很容易相信的，也是很容易被诱惑而背离真道的。保罗要我们注意到他们所用的这种 technique。是花言巧语，你要知道。然后他又讲到这些人的动机，说这些人不侍奉，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这个肚腹他的意思就是只服侍自己的意思了，不一定是说他只顾着要吃什么好东西啊，而是说他们的这个动机不是为了主，而是为了自己。他做这些事，讲这些话，其实是有私人的野心在里面，说你们要小心哈。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它是怎么结束的。罗马书结束的时候是一个颂容 doxology 哈，在罗马书的第16章25到27节啊，这最后几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啊。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好，罗马书结束的时候，保罗给他们祝福跟颂荣歌颂，把荣耀归给神。在第25节哈，这样子说，只有神能够按照我所传的福音，第一个，和所讲的耶稣基督，第二个，并且按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第三个，按照这三样东西来坚固你们的心。神会借着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它其实讲的是同义词，就是说这三样其实是一样，我所传的福音就是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 那曾经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哈。第二十六节他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哈。我讲的这些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当初旧约圣经所讲的那些事情，但是现在借着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显明出来的，说神能够照着这样子的福音来坚固你们的心哈。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个道理，就是你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停地强调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我在我们教会这十来年来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跟大家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我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讲这个 so simple so basic 的一件事情呢？因为就是我传道这些年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说传福音但是不传耶稣啊，都是骗人的，都是糊里糊涂的传，糊里糊涂的信，结果就是教会里都是一群没有生命并没有得到重生的一些人，但是他们混在教会里面，然后有那些跟他们一样糊涂的人就说啊，这些都是弟兄跟姐妹，还有那些糊涂的牧师、糊涂的长老、糊涂的执事，弄了半天的活动但是没有传耶稣，然后说只要一个人他愿意举手了他就是基督徒了，他也不认罪，他也不晓得耶稣是谁，他就说看着听到有人说啊，那个人讲的故事我很感动，我也信了耶稣吧，那耶稣是谁他不知道，我也是基督徒了，为什么呢？哦，那当天我受过洗了，有那个水洒在我身上了，我是基督徒了，我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我常常我还带孩子来上主日学，这些他就以为说是基督徒，但是他对耶稣是谁他也没有认罪，也没有悔改，也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因为很多时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给他传到耶稣，他讲了半天就是说告诉他说证明说有神的存在，然后你祷个告你就可以接受主了，你就可以基督徒了，就结果就是教会里变得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是因为没有耶稣，是心里面没有耶稣。那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他一传福音他就说他我只传耶稣，我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我只传这一个。他到了雅典他也是只传这一个，说这么有学问的地方，那保罗说我也很有学问，但是我不知道别的，我只会传耶稣跟耶稣钉十字架。那你看一看那个结果吧，就我们现在就保罗之后2000年的教会就是当初那些像保罗一样的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圣经说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但是这种教会可以存到2000年，现在还是好好的，这么坚固哈。我们现在的糊涂基督徒去传的那个福音所建立的教会啊，你吹口气它就没了，你不要说2000年、20年、20年都没有，不坚固哈，因为不是建立在磐石上，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我来我们教会花了好大的功夫，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一点按照圣经的启示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可以建立起来，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基督徒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知道有罪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个时候开始内心有新生命，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在教会看一些现象我非常的烦，烦死我，我很讨厌人家把教会搞得乱七八糟，把它当作是一个 social club， 就是闹了半天他就来教会里面就是 social 的，或者是做生意的，或者就是搞这么一个中国人的圈子的，但是他们不是好好信主的，然后他们就以为说别家教会也是这样子，对，那我们这间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就是不行，来这间教会你要不然就是好好的信主，要不然你就换家教会，你不要来这间教会把它给搞混了，好不容易说弟兄姐妹对主有颗真诚的心，在那里好好信耶稣， 好好的敬拜他，好好的跟从他，我们不会再走那种回头路，再把一个好不容易干净的教会再把它弄混了，再把它变成一个 social 的一个。所以我非常讨厌那些来教会里面 social 的人，那有时候我对他们会相当的不客气。那有时候你们不要怪我，如果你们看到一些时候觉得说，哎，牧师怎么不给这个人面子，你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不要觉得很 shock。 就是耶稣他自己的教会比我们人情面子的话更加重要啊。所以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教会。那最后他有个 doxology 啊，在26节的那个后面啊，就说借着这些传福音使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啊。罗马书前面那五节跟后面那五节是可以互相对照的啊，都是讲到说信耶稣就是要信服，那 obedience 啊，顺服，顺服基督，做主的门徒，跟从他。最后的颂荣，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就这个荣耀当初我们已经失去了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因为信耶稣又找回来了，因为信耶稣又回到神的旁边，又重新得到这个荣耀。但是这个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说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当我们恢复这个荣耀之后，我们就把它很恭敬地献给神啊，就愿荣耀都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啊。那这个是罗马书，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把它读完了。下个礼拜天下个礼拜天我们还有多出来的一堂，其实课我们今天已经看完了。那下礼拜天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复习，如果复习完了还有时间的话，就是一些自由提问跟讨论的时间。那下礼拜天那个上课上完了之后，就这个罗马书我教完了，然后可是我们这个读经班没有结束哈，就到10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要继续往下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由王凤涛弟兄来带大家读经啊。那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是请你事先读了5章的圣经，每次读5章，然后读完之后来上课啊。那我自己的话，就是这个罗马书我还会再教一堂。那我这个教主日学这件事情呢，就是到下个礼拜天就结束了。我教主日学如果连我做基督徒也算起的话，就是差不多就是30年了哈。30年的话，下礼拜天是最后一次，就是说我这个主日学教完了。然后以后那几年的话，你们不会看到我再来开课教主日学，我会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我们下礼拜天还有机会来把这个罗马书前面的这整个罗马书我们再做一些复习啊。复习的话，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随时来问我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写下了罗马书，我们深深相信神的话语是历久而弥新的，不但是对当时的罗马人的教会有帮助，对21世纪的我们也是有帮助。求圣灵给我们有一个聪明的心，能够体会神的话语，也能够认真的吸收然后知道怎么在生活当中来使用出来。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